美国半导体关税分级谈判，加冕台湾，加拿大疑替中共打开北美后门，女子燃点相片成象征，伊朗抗议画面震撼全球，俄乌战火中划红线，扎波罗热惊险堡核安危机，马斯克同廉航老板隔空交锋，Starlink机上上网成焦点，黎智英遭单独囚禁引爆国际人权关注。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万不要忘记按下面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美国将晶片关税正式变成战略工具，台湾率先得到加冕，成为核心成员。反观加拿大就大幅下调中国电动车关税，被批评和华府拆伙，替中共打开北美后门。在16号，根据韩联社英文版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讲到台美晶片关税协议时，被问到这个会不会成为其他国家的标准时，直接说会是不同国家各有单独协议。这位美国官员强调，对特定高阶半导体征收 25% 的国安关税只是第一阶段行动，接下来美国会和其他国家分别谈条件，也就是说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版本的半导体关税安排，不会一套标准套在全球。目前台湾已拿到第一份示范协议，包括降低一般关税上限到 15%，以及在美国建厂期间可免关税入口一定倍数的晶片。南韩、日本、欧洲等国未来若要争取类似待遇，就要各自和华府倾出自己的版本了。评论认为，这个亦意味着半导体关税已经被美国变成按个别分级管理的战略工具。台湾关键时刻节目将新的美台协议形容成一场经贸加国安捆绑的大升级，意思是美国不单止是降台湾的关税，更顺便将台湾正式绑入自己的安全供应链。说白点，就是在川普高关税时代，白宫将台湾挑出来加冕，中共则被留在外面，成为最大的输家。与此同时，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中国进行访问，16号和中共达成初步贸易协议，为新的世界秩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加拿大将中国电动车关税从 100% 降到 6.1%， 交换加拿大油菜籽的税率。卡尼还表示，中国将开放加拿大旅客免签证入境。 Rebel News 发表文章说，阻止加拿大加入新世界秩序。卡尼在北京讲的话是深思熟虑的，不是顺口讲的。卡尼似乎在导导加拿大人害怕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种恐惧会令加拿大人忽略卡尼的计划。这种转变特别惊人，因为九个月前卡尼刚刚声称中共是加拿大最大的安全威胁，现在他站在中国共产党面前说要合作。网友弗雷说，加拿大是否要令自己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呢？有美国网友回复，这个听起来简直就是中共可能在加拿大建造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可能在美国边境，这个令我们处于非常危险的战略位置，美国人可能会没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公开批评，中国补贴的廉价电动车就是中共补贴的间谍车。工会领袖佩恩主席说，协议简直是对已经艰难的汽车产业自插一刀，会直接抢加拿大汽车工人的饭碗。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批评交易有问题，长期来看加拿大不会喜欢自己做这个决定。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认为，电车的决定将令加拿大后悔莫及。卡尼在北京被问及转变原因时，没有点名美国因素。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主席金士敦表示，现在正要重新审查美墨加协定，在这个时候和中共就电动车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将极其危险。 多名业界经济学者提醒，加拿大在2024年是跟美国一起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100% 高关税，现在突然反口等于同华府拆火，可能被视为替中共打开北美后门。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一名伊朗女子燃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相片，再用火燃点香烟，短短几十秒的画面很快在全球社交平台疯传，成为伊朗新一轮抗议行动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之一。以色列时报报道，这段影片最早在网络流出之后，被大量转发到 X、Instagram 和 Reddit。 画面中一名年轻女子未戴头巾焚烧伊朗最高领袖的画像，随后拿来点烟，将残骸掉在地上。这一连串动作在伊朗都属于极其严重的禁忌行为，亦令她很快引发关注和讨论。类似的行为随后在多国出现，从以色列、德国、瑞士到美国，不少声援伊朗抗议的人士模仿用香烟燃点哈梅内伊的相片，象征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抗议。这些画面被视为对政权长期打压、经济恶化和血腥镇压的不满表达。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这名女子表示，她曾多次参与伊朗境内的抗议行动，最早在青少年时期就曾因为示威遭到逮捕和拘留。他想起来，自己曾被安全人员带走讯问，期间遭受威胁和侮辱，家人一度不知道他的去向。他说自己之后就长期受到监控，生活充满恐惧。2024年他在政权高压下选择离开伊朗，辗转前往土耳其，最终取得加拿大的难民身份。他强调，拍摄这段影片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希望告诉仍留在伊朗的朋友听，自己没有忘记他们。报道指出，这名女子已确认不是在伊朗境内拍摄影片，而是身处加拿大。她表示，拍摄影片前后，伊朗当局随即加强网络封锁，令她更加担心仍在国内的家人安危。随着影像扩散，伊朗当局加强镇压，持续逮捕示威者并封锁网络。人权团体指出，近期抗议已造成大量死亡，规模和伤亡程度被形容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现在这个画面已在全球留下深刻印象，成为伊朗抗议运动中最具象征性画面之一。在16号，国际原子能总署最近扮演了一次战场消防员的角色，成功令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厂周边达成一个虽然小但关键的局部停火。这个协议并不是什么历史性和谈，而是非常务实、非常技术性的安排，目的只是一个令工程人员 能够在炮火暂停的空档安全维修被打坏的输电线，避免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在战火中突然停电，酿成核安危机。扎波罗热核电厂目前虽然已经不再商业发电，但反应堆和用过的燃料池仍需要持续降温，而这些系统都高度依赖稳定的外部电力，不能够说停就停。过去一年，只要外部电源被炸断，就要靠柴油发电机撑场。一旦柴油供应不及或设备出现情况，风险就可能一路滑向福岛等级。亦因为咁，国际原子能总署呢一次索性直接出面答路，说服双方喺核电厂周边划出一段静默时段，令专业人员能够安心进场维修。换句话讲，战争照打，但唔能够搞出核灾难呢条红线上，双方被迫维持最低限度嘅共识。不过同时，俄军近期加大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嘅攻击。多个城市的电厂和变电站连续被攻击，乌克兰只能够紧急向邻国加大电力入口，在零度以下的冬天勉强撑住民生用电。泽连斯基亦公开警告，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准备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他一方面呼吁盟友加快提供防空系统和拦截导弹，另一方面亦强调，我们不是不想和平，而是对方正用导弹攻击我们的城市和基础设施。而在俄乌消耗战背后，伊朗的暗影依然非常明显。多方情报指出，德克兰近年已向俄罗斯出售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军备，包括短程弹道导弹、防空导弹以及外界熟悉的见证者系列自杀式无人机和相关技术授权。靠着伊朗提供的机身和技术，俄罗斯不单只能持续以无人机轰炸乌克兰城市，还能够在本土生产改良型机种，形成一套成本相当低廉就极难完全拦截的远程攻击工具。有分析指出，伊朗对俄军来说已从救急来源转变为某种程度的标准配备供应商，亦令这场战争越来越似一座多国军用实验场，背后牵动的早已经不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而是中共、北韩、伊朗、欧洲包括美国。马斯克最近又在网络上开战，这次对象是欧洲廉价航空龙头 Ryanair 的行政总裁欧莱里，两人为了 Starlink 机上 WiFi 的收费问题你一句我一句。整件事其实很生活化，焦点就是一句，飞机上上网到底要不要收钱，要收多少才算合理呢？事件一开始，是麦克石旗下的一位顾问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抱怨，说搭 Ryanair 的时候，明明飞机已经装了 Starlink， 就还要另外付钱才能上网，用字还算客气，但意思就是这个亦太小气。这则贴文很快被转贴，引来大量讨论，因为很多乘客都习惯搭飞机的时候用手机看电影，对机上 WiFi 价格本来就很敏感。马斯克看到之后，立刻接力发表文章，语气直接又带点讽刺，大意是 Starlink 机上网络成本已经压到很低的了，还要对乘客收这么多费用，实在说不通啊，暗示航空公司是趁机赚一笔。他的说法等于将矛头对准航空业界，暗示自己是在这替消费者抱不平。 Ryanair 行政总裁欧莱里相当不悦，火速回击，他反驳说马斯克根本不识廉价航空的商业模式，机票可以卖得很便宜，就是因为很多附加服务都必须另外收费，包括行李、拣位、餐点，现在加上 WiFi 亦很正常，对他来说是否免费提供网络是航空公司根据成本结构和市场定位作出的选择，不是 Starlink 话事。欧莱里还强调， Starlink 虽然令机上网络品质变好， 速度变快，但设备安装、维修、宽频租用都要钱。若全部免费，最后都是要反映在机票上。潜台词就是，你要想超便宜的机票，又希望所有服务都通通免费，这个在现实世界行不通的。其实对一般乘客来讲，最直接的感受只有两点。第一，机上上网到底好不好用，会不会断线。第二，价格合不合理，使得值不值得。马斯克和 Ryanair 这一场嘴炮战，短期内不会立即改变票价或收费方式，但确实将机上 WiFi 应不应该另外收费这个问题再一次摆上台，亦令更多人开始注意未来在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航线上上网到底要给多少钱呢？《华尔街日报》16号社论指出，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目前遭受的待遇已成为中共打压新闻自由和人权的鲜明例证。这位年78岁的新闻人已被囚禁超过五年，去年底遭判所谓的煽动及勾结外国势力罪名成立。外界普遍认为审判过程刻意拖延，只为延长对他的折磨。报道指出，黎智英被长期单独囚禁，比一般监仓更小的囚室入面，窗口被遮挡，完全无法接触自然光，监仓四周清空，确保他和任何人无法交谈，狱警全天候站岗，但不可以跟他讲话，形同精神隔离，每日只有一个钟头的外出活动时间，活动时还必须着住覆盖全身，连头部都要遮住的斗篷，而此是为防止任何影像外流。即使拥有英国国籍，黎智英从未获准接受英国领事探监，联合国人权官员亦被拒诸门外，他的家人一年最多只能探望24小时，而且经常临时被取消。他能看的书籍每月限制6本，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几乎和外界完全隔绝。黎智英女儿黎彩表示，父亲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过去两年半只被容许领圣餐9次。他喜欢画宗教画送给小朋友，现在就连寄出画作的权利都被剥夺。他多次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父亲处境，亦因为这样遭中共官方点名抨击。社论直言，这一切显然是北京主导，香港只是执行者。中共对外声称指控黎智英支持暴力抗争，但熟悉他的人都清楚，他一向主张和平，反对港独。这些指控更似是对美国和英国领导人的政治警告，试图在外交层面压制为黎智英发声的空间。报道呼吁美国和英国若真是重视自由、人权和法治，就不应该对黎智英的遭遇沉默。他的处境不单只是个人悲剧，更是对全球新闻自由的一次严峻考验。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